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又在前两日，即是1月13日 ,2024 年呢，迎来了地球上第一个政府换届的选举，就是台湾大选了。结果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组合胜出了。讲回今次大选呢，选前呢可谓世界瞩目啊！就今次台湾的选举，几乎吸引了全世界华语自媒体人的关注，甚至乎有很多华语自媒体人的大 V 呢都走了过去台湾观战的。我哋呢度所讲嘅华语自媒体呢，当然係唔计中共国入面啦，因为中共国係一言堂嘅受控制嘅。台湾选举对佢哋嚟讲係敏感词，係唔可以提嘅一件事嚟嘅。既然是这样呢，有趣的事呢就发生了。如果照今次选举的运作，台湾日后的选举会不会成为一个旅游项目呢？这件事讲起上来好像有些是笑话，但是一点都不出奇的。其实华人关注台湾选举呢是发自内心的，大家都有一个抗共的独裁的心理，很多都受过共产党铁拳，特别是离散海外的香港人都知道这个共产制度的独裁是不好的了，希望台湾是为华人争一口气，做得好好看看。而事实上台湾亦都不失大家所望，做了一次完美的示范，什么叫民主选举。讲翻呢个民主选举啊，中共国咧就非常之诋毁佢哋自己嘅国民啊，话佢哋中国人啊嗰个水准啊系低下，绝对唔适宜执行呢个民主嘅选举制度嘅。咁台湾嘅选举成功系唔系啱啱俾到呢个全世界，甚至系全世界嘅中国人睇一睇，中国人到底系唔系水准咁差？当然朱镕基当年的讲法梗是不包括生活在民主制度底下的英美等实施紧民主制度的国家啦，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选票了。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啊，越多海外华人的媒体关注台湾的选举呢，就即使可以说台湾这次选举就越能够顺利举行了，因为全世界都望住呢一个宝岛啊嘛。而保护台湾嘅唔只係海外呢啲自媒体或者新闻媒体啦。原来喺1月13号台湾大选当日呢，正有一个美国航空母群啊係穿越台湾海峡嘅。而大选前呢，美国呢就话会有一个高级别嘅访问团访问台湾。咁呢个高级别嘅访问团就在1月14日抵达了，而此举呢就令到中共国非常之恼火，非常愤怒。为什么愤怒呢？梗是啦，唔通你可以喺呢个时候掟个飞弹，或者搵啲自杀嘅轰炸机轰个台湾总统府咩？冇可能噶嘛！台湾呢次选举对世界嗰个局势咧，的确系有好深远嘅影响，或者叫做好直接嘅影响啊！自媒体人秦鹏咧喺佢嘅节目《秦鹏观察》里边咧就作咗以下呢四点嘅分析。首先，如果今次台湾选举选出了一个比较亲中或者叫做美国冇咁容易同佢沟通的总统啊，咁样就有可能影响到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嗰个布局噶咯，起码在地缘政治上会带来不明朗啦。第二呢，就是在高科技领域上高，台积电会不会受到台湾政局的影响，对佢哋出口晶片出口去一些全世界都不愿意见到他们去的地区呢？ 第三样呢，如果俾一个唔愿意同美国沟通或者难沟通嘅领导上场之后，会唔会影响到台湾嗰个军购情况呢？如果真係情况转坏嘅时候呢，美国同埋西方呢啲国家对全球嘅地缘政治、高科技布局等等呢啲咁嘅政策，会唔会做出调整呢？相信佢哋一定会啊！咁样对全世界嗰个政治格局系构成咗一个非常严重嘅影响，可以话系一个转折点嚟嘅。最后第四样啊，就系台湾本身啦。台湾系要选一个总统啊，定要选一个特首咧？呢样咧真系要值得台湾自己嘅心思啦。呢个系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未来的，因为对岸啊有好多中国人仍然是希望台湾坚守住这个民主的基地啊。海外的华人基本上都是一致这样想法的，如果台湾失守，那这十几亿人呢亦都无望啊。咁讲完呢次选举对全世界的影响呢，既然是这么重要呢，对岸的中共国啊，冇理由看住你台湾喺度玩唔出手嘅。咁介入干预咧，肯定噶啦，呢个系。但系用乜嘢方法呢？冇错，佢哋就系用超限战嘅方法，用代理人嘅方法，用民工、武客、认知作战等等啦。有消息话今次领军啊，对台湾选举啊做嘅工程咧，系由阿王沪宁啊，中共国师亲自操刀嘅添啊！咁讲到渗透咯，中共啊当买政治保险嘅啫，除咗死硬派同佢对着干，或者俾佢点名系敌我矛盾嗰一方绿营之外咧，其余蓝白咧佢都有买嗰个政治保险嘅。开头咧仲想将蓝白撮合，如果当日蓝白合系成功咧，今次选举佢哋啊赢咗噶咯，仲大幅抛离添，因为今次民进党赢得几乎是有啲险啊，仅系得40%嘅选票嘅啫，即系换句说话嚟讲，有60%系去咗蓝营同白营嗰度嘅。而今次选举嘅结果咧，民进党嘅立委议席系唔过半嘅，即是话有大半系操控喺国民党同埋部分嘅民众党里边啦。咁换句说话嚟讲，今次好睇啦。就表面颜色，国会里面就有三隻色，绿色呢就占少数，当中仲唔排除有渗透入嚟嘅红色势力，即是话台湾将来嘅国会呢系红绿蓝白都有啊，真系精彩。呢样就要挑战将来啊赖清德同埋萧美琴嗰个班子嗰个智慧啦。除咗渗透之外呢，我哋仲睇到中共嘅代理人啊，在大选最后关头啊，竟然跳了出来暴露了身份，他就是前总统马英九啊。咁呢只狗在最后梗系讲了啲狗话啦。有分析话他是不相信台湾人民啊，是相信对岸的习主席。此语一出，好多人都觉得他是汉奸啊，同阿汪精卫当年是有得挥啊，直情搞到最后呢，侯友宜啊都要同佢割席啊，呢、这个猪队友一出真系好唔掂啊！而结果出嚟嘅时候，亦都系因为出咗呢只红马，咁有部分选票就可能流咗去白营嘅，导致咗国民党输咗90+票，俾民进党而饮恨今次嘅选举。咁从明嘅嚟讲啊，中共除咗军机绕台啊，仲放出咗气球跨越台湾，最后仲放埋卫星添，种种动作唔知系吓唔吓得到台湾人啊，定系将佢哋激嬲啊？边样多啲，真系天晓得啦。因为见仁见智，站喺对岸立场，梗系认为佢哋做得啱啦，应该吓鬼你哋，你哋会缩噶嘛。认知作战方面咧 ，TikTok 亦都不遗余力啊，甚至用到 AI 机械人啊，将蔡英文同赖清德嘅头像贴咗落一啲反宣传嘅宣传片上高，结果梗系俾人一眼睇穿咗啦。咁睇嚟，中共代理人咧嘅口号选战定选和咧呢一样嘢咧就彻底失败咗啦。 看来台湾人民宁愿同你一战啊。没错，奋勇一战还可以做个英雄人物，好像泽连斯基乌克兰的总统。如果选择马英九的卖国求荣呢，相信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头先讲到啊，台湾今次的选举是对世界嗰个格局是有决定性的方向影响啊。咁全世界咧亦都在第一时间关注住台湾的大选，美国就是第一个首先咧祝贺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总统的。除了祝贺之外呢，美国就真的有心有力啊。还有一个高级别的两院代表团在第二日就飞抵了台湾添。飞来做乜？梗是撑场啦。情况不是好像以哈战争之中，美国要派航空母舰群啊入去地中海一样咯，睇住伊朗啊嘛。咁我哋睇返外交方面嘅消息啊，布林肯祝贺赖清德当选，就喺赖清德宣布胜出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就发表咗声明祝贺赖清德胜选，亦都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佢哋充满活力嘅民主制度同埋选举过程。他表示美国致力于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和平解决分歧，不受胁迫地解决问题。他还说台美民间的联系是不断扩大和深化的。他说我们相信台湾将会继续成为所有为民主、自由和繁荣而奋斗者的榜样。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X 祝贺赖清德当选下任的总统，并表示将会要求众议院相关委员会主席率团访台出席五月的赖清德就职典礼。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众议员巴尔迪亚士巴拉特康洛里和贝拉发出了联合声明，祝贺赖清德当选，以及台湾人民成功完成了另一场自由、公正和透明的选举。而在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亦都在当日发布正式的声明，祝贺赖清德胜选。卡梅伦还表示，他期待台湾海峡两岸在没有武力威胁或者动用武力威胁的胁迫情况之下，重新努力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分歧。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埃恩斯通过 X 平台祝贺赖清德胜选。此外，欧洲议会安全和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法国籍的议员洛亚索亦都在社交平台上高祝贺赖清德。法国参议院国防外交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穆克、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贝勒法、参议员卡迪克、参议员莫恩、国民议会议员洛格佩亦都在社交平台度表示祝贺。还有立陶宛国会议长希米利特在 X 平台贴文对新任总统赖清德表达诚挚的祝贺。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梅鲁格斯和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斯基亦都发文祝贺。直至到做节目这一刻， 已经有多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主要官员去赖清德当选总统发出了贺电。咁讲返啦，我哋喺节目啱啱开始嘅时候咪话过台湾今次完成咗一次完美嘅选举示范嘅。呢种讲法係好多华文自媒体经过官选之后得出嘅结论，而现场直播亦都俾全世界睇得到今一届嘅台湾选举的确係冇作弊，一票一票咁唱出嚟嘅。以下就是全球最大的中文媒体大纪元对台湾这次选举的透明度大赞之余，还收集了一些网民的评论。我在这里就引用一下他们的报道了。备受关注的2024年台湾大选在1月13日就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除了大选结果之外，还有一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轰动，这个就是台湾选举唱票的过程透明度。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科技企业家维克克拉马斯亚米在1月13日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高附上一个台湾大选唱票的影片，唱票者大声宣读每张选票投给谁，并高举指责选票，给周围的监督人看清楚选票上高的名字，同时有人在展示板上高进行记录，这一切全部公开。就是这样，台湾人的做法完全透明，跟我们不同，这个是拉马斯亚米的称赞。德国明镜记者科尼利厄斯迪克曼亦都在 X 平台上高盛赞台湾唱票的透明度。迪克曼说，台湾的民主正在发挥作用，每张选票都被唱票者高高举起，以便让公众能够看到选票上高的结果，被唱票者大声喊出并重复喊，然后一张让外界都能看到的贴在展示板上的纸上高进行统计。迪克曼还说，任何人都可以观看拍照或者录像，当投票箱空了，工作人员会向公众展示投票箱的确是空的。迪克曼同时附上另一个唱票的影片，台湾政治大学助理教授政治学专家蓝洛就说，台湾的选举制度为什么如此强大，就是透明度，你无法用黑客攻击指责的选票。中国问题专家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在 X 上高说，一人一票的选举是体现民主的主要方式，亦都是民主的基石。如果连人民都质疑或者不信任投票的机制，民主就会出现问题。台湾投票的机制严谨公正，得到参选各方和选民的普遍信任，值得美国学习，以恢复民众对选举的信任，加强我们的民主。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 X 上高就说，台湾大选过程之中每一个细节都很严格，确保投票人真实身份和本人到投票站投票，人工点票、唱票、点票现场完全公开透明等等，这样大选结果就令人信服。网民爱西汤姆森在 X 平台上高发表了一张台湾人点票的图片，就说台湾是选举透明的典范。英国卫报驻华记者 Amy Hawkins 亦都在 X 平台上高发表了一张唱票的影片，他说好早就想亲眼看看这件事，他接着亦都描述了一下台湾唱票的过程。他在另一则推文之中还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选举观察员。台湾的选举是要求选民亲自到指定的投票站投票，并且采用的是纸张选票，台湾没有缺席投票这件事，提前投票或者代理投票、电子投票这些其他方式，选票是由专人清点，每张选票在点票前都会展示出来， 供公众监督。彭博社话，台湾之所以唔接受缺席投票呢啲原因，系防止中共对民主选举嘅潜在干预。报道援引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玛格丽特路易斯嘅说话，一个基于纸质选票嘅系统好难被黑客攻击，因为呢啲选票被放进投票箱里面，当日就会喺公众嘅监管之下进行点票。改变当前投票嘅制度，可能会引起一啲人对选举结果公正性嘅质疑。路易斯仲话，台湾越系远离呢个简单嘅投票机制，就会越可能降低人们对佢哋选举结果嘅信任度。所以话咧 ，simple is good， 唔使咁复杂嘅，简简单单，冇术出啊嘛。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次我们回来看看中国的消息，在疫情期间赚钱以千亿计的产业科兴疫苗已经在无声无息之间全面停产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的反应是想到什么呢？我呢就第一个反应就想着，哇，是不是出了事呢？出了什么事呢？没错，中共全球推广的国产科兴新冠疫苗已经全面停产停销，中国疫苗安全问题再次引发了议论，人对疫苗的副作用造成的伤害心有余悸，亦都不愿意再接种疫苗了。在1月10日一份北京科兴微生物技术公司的文件在社交媒体流传，该文件内容写着，该公司新冠疫苗已经全部停产，而且目前亦都没有新冠疫苗产品销售，并且决定从2024年1月起停发员工新冠项目绩效的工资。北京科兴中微生物技术公司，简称它科兴中微啦，是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它科兴生物旗下的子公司。科兴中微旗下的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是中国最早推出使用的疫苗之一，亦都是使用量出口量最大的中国新冠疫苗。科兴生物的业绩增长极度依赖克尔来福，在2021年科兴生物销售额超过千亿元人民币，毛利达到1209.5亿元的人民币，同比增长达到 4031.6%。 在2022年科兴生物全年销售额下降 92%， 2023年中的报告显示，科兴生物上半年的销售额同比下降 88%。 2023年以来，中国已经有多家多款新冠灭活疫苗停产。中国在2023年推出的 mRNA 疫苗 Omicron XBB.1.5 等多款 XBB 即是 Omicron 亚型变异病毒株疫苗，亦都有病毒学家建议不打灭活疫苗，最好打 mRNA 疫苗，重组蛋白疫苗。但是中国大众接种疫苗的意愿是明显降低了。有中国疫苗行业人员表示，大众现在不愿意接种疫苗，官方亦都没有明确以指标强制要求推进接种，很多省市就没有这样的动力采购疫苗了。 企业生产亦都好难卖出去。科兴疫苗在推出之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国内国外一直备受质疑，很多人在社交媒体抱怨注射了新冠疫苗之后出现的副作用，好像出现了荨麻疹、白血病、糖尿病等等，并质疑大量猝死的现象和打疫苗有关。江苏南通居民江勇在1月11日对大纪元表示，他亲属打了疫苗之后，一年里面前后就死了十几个人。江勇还说，他阿叔在2022年7月份被村委会拉去打疫苗，回来就说不舒服，晚上在家里面就死了。婶婶在2023年10月20日打了第三针疫苗之后一直头晕，有一日早上起身去外面，头晕严重就挨了在墙上，他的仔将他送到医院，中间有一个钟头的车程，医院确诊脑里面大量出血，已经没有救回的价值，车回家当晚就死了。江勇的一个堂舅打了第二针疫苗，15日以后突发全身性血栓，抢救了6个钟头，没救得回。他姨妈的孙女才得16岁，亦都是打了疫苗之后脑出血死亡的。江勇表示，他们那个区死的特别多，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跟打疫苗有关系，老人就最多，反正年纪大总是要死的了，没人试图去找出真相。还有些人打了疫苗之后没耐得了各种的病症。江勇说，他的堂哥打了疫苗之后出现鼻咽癌晚期，鼻咽癌是相对比较好治疗的，他堂哥治疗之后是好转。他大伯打了一针科兴疫苗之后发现淋巴癌，他姑奶奶的女儿在打了第三针科兴疫苗之后检查出淋巴癌晚期。江勇表示，从十几岁到几十岁打疫苗之后各种病都有，糖尿病、白血病、脊椎病、贫血，反正特别多。没打疫苗之前他们身体都挺好，打了疫苗之后为什么就这么多人生病死亡。江勇说，反正都是拿不到医学鉴定的了，他们只是得个怀疑。江勇这些亲戚没有将死亡上报或者要求过鉴定，只是得江勇之前去了解过，去要求做鉴定，给出的结果就是呕合。鉴定话同新冠疫苗冇关系，脑溢血呢啲症状死亡系时间上嘅呕合。江勇表示，佢冇听过中国有打疫苗死咗之后得到赔偿嘅案例。中共喺2020年7月就喺浙江省率先施行科兴疫苗紧急接种，当时疫苗并未批准上市，正在中国境外展开第三期临床研究。中共当局让公众接种前签署一份新冠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但是并未在同意书上详细列明披露打疫苗之后的风险，亦都未明确列明一旦发生接种事故或者重症患者等情况的责任方。当科兴疫苗被大规模推行施打之后，中国出现了疫苗接种后的副作用案例，而受害者的家属依法维权，但是得不到公众的对待，还被拘捕迫害。河南省12岁女童李博毅在2021年10月接种了科兴疫苗之后两日出现高烧并发症，抢救无效死亡。他母亲蒋艳红去到相关部门讨说法，就遭到殴打并被公安刑事拘留。大陆网民涛毛酱酱在微博那里讲述母亲打国药疫苗之后去世，被封号之后，涛毛酱酱被当局指控发放假消息，遭到拘留。近两三年来，多个为中共站台的新冠疫苗或者病毒研究专家接连病亡，年纪都不算大。中共疾控中心 原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俊友在2023年10月27日病亡，终年60岁。吴俊友因为一直替中共当局动态清零政策站台，他还违背医学常识，声称新冠病毒和艾滋病一样可防可控。唐伟国66岁，科华生物创始人，原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基础性疾病，在2022年12月25日上海去世。武汉著名病学家、病毒学家、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吴建国在2022年10月病亡，终年65岁。北京科兴生物制品公司高管45岁曹晓斌在2022年4月病亡。53岁的新冠疫苗研究专家赵振东在2020年9月病亡。中国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冰在2022年7月23日病亡，终年52岁。有中国网民提出质疑，新冠疫苗研究专家接连病亡是乜嘢一回事？如果要问我呢，我梗系讲嗰句啦，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嘛，报应嚟噶。咁今次令到科兴药业冇鞋玩劇走，到以千亿嘅利润都放弃，梗系有原因啦，就系啲疫苗出咗问题咯。一个科兴都唔知害死咗几多人啊！讲到呢度，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